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贫下身者，或有众生着不善业，忤逆十恶，具足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因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首先是总名告命，佛告当机的阿难及韦提希。这一章就是下品下身章，彻底彰显阿弥陀佛自己悲心愿力的这一章，也是五浊恶世末法的众生罪孽深重的众生得到拯救的这一章。下品下身的这个位置，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具足造作忤逆十恶这些重罪的凡夫人啊，他是什么样的恶业都敢造，这说明他是愚痴颠倒，一点智慧都没有，也是一点敬畏感都没有，彻底的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放纵自己的贪欲，无所不为。具体来说就是造作忤逆十恶。父母对我们恩德最重，不仅不去孝养，而且还杀父杀母。圣人对我们法身慧命的教化恩德很重，不仅不依教奉行，而且要杀圣人。僧团是住持法道的一个载体，他不仅不去扶持，而且要破坏破和合僧。那佛是三界极尊，不仅不去顶礼供养，而且还要有害佛之心，出佛圣训。当这五逆对我们众生来说，这个直接出佛身学没有这个机会啊，唯一能出佛身学直接出佛身学的是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就是由于要害佛种种的手段啊，最后他就几个方法都不行啊，最后就想利用顶礼佛陀的时候啊，这个手指甲啊斟满剧毒药啊，准备害佛啊，走到中路的时候地裂开，叫深深陷入阿鼻地狱。出佛圣学包括说这个佛灭度之后一些佛像他来扎碎啊，这些扎佛像的人现身就有啊恶果体现出来啊。这个十恶就是指身口意三业的恶业。那从因果来说，忤逆罪你随便犯了一逆都会堕，直接下阿鼻地狱一劫。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五种无间，一人一满，多人一满，受苦无间，一昼夜万死万生啊，非常巨苦。如果犯多种逆罪，那就是啊经历多劫了。当他忤逆十恶这个极重的罪都敢造的话，那其他的那些坑蒙拐骗啊的事情，那就更容易小菜一碟的去犯了。这就具足众善，身口意三业都是恶业来庄严啊，也是不以罪恶为耻，反以罪恶为荣。在教内僧团亦复如是啊。这个如法的比丘 持戒修行的比丘都会不受欢迎，只能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这些能够五逆十恶都感召的人，他叫愚痴之人，不信佛法，不信因果，啊，肆无忌惮，无法无天。虽然他自己不信，但是因果的法则仍然在他身上体现。由于他在生前造作这么多的恶因，临命终时就一定感得地狱的果报。造作的恶业越多，下地狱遭受苦的时间就越长，就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啊！啊，你只要看看地狱里面种种的苦行，那是胆战心惊啊！啊，昨天也有人提问，就四十八大愿当中，十八愿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不得往生。那现在《观经讲下品下生章》里面是没有提到谤法，只是谈到忤逆，这就说明谤法的罪就更重。但这个十八愿，从阿弥陀佛的立场来看，只是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两种恶业罪孽很重，也就一点福德都没有。你谤法也是啊，一点智慧都没有。如果这两种同时造了，就直接入阿鼻地狱，啊，多生多劫不能出来。所以佛是唯恐众生造这两种罪恶，就善巧方便地说，你只要造了这两种恶，就不得往生。但是就阿弥陀佛的慈悲心来说，也不是说要舍弃这样的众生，也还是有摄受之心。所以下品下生章里面就取忤逆，除谤法。你忤逆的罪已作，但只要还能信愿成名，也会慈悲摄受，令他往生。但这里讲谤法的罪里面就造作，也只是啊，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如果他也谤法了，他临终还能忏悔，也可以往生，阿弥陀佛也是摄受他往生，只不过是往生之后，他在莲花里面要住多劫。住多劫呢，或者六劫，或者十二大劫，那十二大劫就最长的了。那这等罪人在莲花里面，就是有三种障碍，啊，第一是不得见佛及菩萨圣众，第二不得听闻正法，第三不能到他方世界去尘世供养他方诸佛。除这三种障碍之外呢？就不会有其他的苦了。就在莲花里面，这些往生者所受的快乐，就优罗比丘受入三禅之乐。就娑婆世界秽土来说，这个在三界当中最快乐的是在第三禅。第三禅就叫定身喜乐地，就是由深妙的禅定所升起的身心的快乐。所以虽然莲花不能出来，但是享受三禅的法喜快乐。这样来看，虽然在莲花多劫不开，但至少比下地狱要强得很多。所以这里善导大师就提出，这个法义就是从意智门，就预防众生去犯的这个层面，去建立 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但万一他犯了还能够忏悔回转，还可以摄受往生。好，请看下面，如此愚人临命终时，欲善知识，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惶念佛，善有告念，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自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由于造作了忤逆十恶这样的恶因，自然感得相应的恶果。这样愚痴之人呢，在他临命终时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你看下品终身第一都是第一重活啊，一时俱现，他这个下品下生造的恶业比下品终身还要重，所以他所见到的地狱的那种恐怖的境界，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这种人还信欲善知识，那在临命终时紧急关头遇到往生善知识，这善知识还不是一般修其他法门的善知识，遇到的正是修净土法门的善知识。这位善知识呢就安慰他，种种安慰，因为这时候他面对的是对于他死后的恐惧和身心的极度的痛苦惶恐，所以这善知识首先要把他的身心给他抚慰住。那安慰之法是什么呢？一般也是很难安慰他的，那就为他宣说净土法门，也就像前面说的，给他介绍阿弥陀佛，给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快乐之事，告诉他你的痛苦你的恐怖唯有阿弥陀佛能够解决，这样令他对阿弥陀佛的威神慈悲产生信心之后，就教他来念佛。但这个罪人在这个死亡之苦来逼业障现前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散乱的，是波翻浪卷的，他那个用心念心观的方法去念佛他做不到，做不到就善知识知道他痛苦所逼他失去正念了，所以就转为教他口称佛号。这口称佛号告诉他要自心去念，令这个佛身不间断，就是十念念佛不间断。好，这个自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这就是能感之机。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拯救一切众生的愿力弥散在虚空法界，也在每一个众生的心里，包括在这个罪人的心里，现在就看能不能感应得上，能不能把这种力量接通过来。这种接通的方法就是要自心称念， 那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个自信，何为自信？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达到自信？啊，十八愿也想自心信要一生我国，啊，前面讲缘化三心也是谈自心，所以对这个自心，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很难量化。那自心又看不见摸不着，什么样的情况才成为自心？谭纶大师在一篇文稿里面，曾经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心的相状。比如一个人，他在旷野的地方遇到一个冤家，这冤家就拿着刀要杀他，啊，那这个人一看这个人拿着刀要杀他，赶紧逃命呢。后面这个人拿着刀就追，跑到中路的时候，发现一条河横在面前，这个逃命者就思维了：这个河在面前，我怎么过去？我肯定要游过去。那游过去，我是脱了衣服跳下去呢，还是不脱衣服就跳下去？脱衣服倒那好游泳，但是脱衣服怕耽误时间的滞留，那个人赶上来了，把自己杀了。不脱衣服吧，又好像衣服浸在水里游不动。在他死亡的威胁面前，他就只有一个念头：我是脱衣服求渡过去，还是不脱衣服求渡过去？好，当下这一念就有点自信的样子，没有第二念。这是他不会想家里还有多少存折，多少钱，那个房子怎么处理，股票怎么办，一概都没有。生命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不会想其他的。那你比况这个下品下生的人，他已经看到地狱境界现前了，他已经是觉得死路一条了，忽然这个善知识跟他介绍还有一条死里逃生的方法。也许他当下彻底相信，也许他半信半疑，但半信半疑他也觉得没有办法，只有试一试。这时候他试一试，这时候他念佛的心是什么心？就是突围的心。层层包围的情况下，他只有杀开一条血路才能逃命。如果脱不出去，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他念南无阿弥陀佛，是用整个的生命去念的，是没有第二念的，是他突围的这样的心去念的，这是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心，最猛烈的心去念的。那这样的南无阿弥陀佛，还真的就是有点一心不乱的架势了，不像我们平时口里念着阿弥陀，心里还想着拔人家的河的这个情况。好，是这样的自心恳切拼命的去念，他每一念当中都能除80亿劫生死重罪，这说明这个灭罪的力量有多重，也就说明这句佛号就能贯穿三世啊。那这个临终的自心称念的正念，马上就感通了弥陀的悲怨的拯救。这临命终时就见到金色的莲花，犹如日轮。一般讲太阳的直径有51由旬，就用小由旬一由旬等于40里来说，太阳的直径都有2040里。那这里不能理解是一个实质上的太阳的这么大太阳的面积的莲花呈现在面前，它可能就是说我们从地下看太阳的样子，是圆形的啊。我们看远处的太阳也不会觉得很大，不会觉得它有几千里的面积啊。 那这个优卢日伦就住在这个罪人的面前，那这个啊莲花也就由啊化佛菩萨受所接引，这个罪人一看心生欢喜，神识就到了莲花上，如一念情就随佛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看这也是非常甚妙了。那有人也许看到这个经文就问了，他一辈子造了这么大的罪孽，为什么临终时生念佛就能往生呢？那佛经不是说重业先切吗？那一辈子的恶业为什么不把它迁到地狱里面道里面去，时时念佛就能够让他往生极乐世界，这太便宜了他呀。啊，这个人应该到地狱里面去啊，尤其是被他受过他害的人呢。啊，是我，这是凡夫的分别心，这个恶人曾经害过我，这临终的时候做做金莲花就走了，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太不公平了。我就希望他到阿鼻地狱去啊，如果有十九层地狱都让他到那去啊，待上多少劫啊，怎么被他跑了啊。但阿弥陀佛大慈悲心了，虽然他造了重业啊，但是在阿弥陀佛眼里是佛的儿子啊，子女啊，他一定要把他安立在快乐的地方去啊。而且也不要以为一生造恶业就重，十生念佛就轻，他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十念念佛才重，为什么呢？你一辈子造的恶业是用什么心造的呢？是你虚妄的心，颠倒的心去造的。现在你念佛是闻弥陀的名号的实相的心，是你至诚的心生起来的。你真诚的心，实相的名号的对接，它的力量重啊。你虚妄的心，颠倒的心，造作的那个东西反而轻了。这就有个比喻叫千年暗时啊，一灯照亮。这间暗室里面千百年来都是黑暗的，虽然它黑暗的时间很漫长，但是一盏灯进去马上就亮了。但你不能说你一盏灯一去几秒钟就亮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这间屋子几万年几千年都是黑暗的，但是亮光的体性不一样啊。自心念这个万德洪明就像这盏灯啊，你造的恶业就像这个暗室啊，这盏灯的力量大呀，所以它就能消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呀。所以你看我们啊，就有一些恶人往生的，比如张善和，他就是一生做什么事情呢？土牛，是个屠夫。他以这个为生，一辈子你说他屠杀了多少牛啊？所以到临命终时，这些牛就来找他的麻烦了。他就感觉到他被这个牛都完全包围了，牛来索命了。当他看到牛来索命的情景，知道情况不好了。情况不好，就叫他的妻子赶紧就叫到寺院请比丘师父来。这比丘师父一看知道他情况，就给他介绍这个下品下生章，地狱境界现前唯有阿弥陀佛能救你啊，你赶紧念佛呀。哎，这个张善和一听还就相信了，相信了就赶紧叫他老婆张香，他就一手拿着香炉，一手拿着一把香，还来不及点呢，就厉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时候他念的阿弥陀佛，我们就可以想象他是怎么念的，念得非常的恳切呀、啊，那是救命的念呢、啊。哎，这个念了几句，对这个比丘师父和妻子说：“牛不见了。”啊，不见他又开始又继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念了几句，说佛来了。说完佛来了，站着就走了。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多少恶人念着佛号说佛来了就走了，那是不胜枚举呀。那这句自心，这里特别谈到自心称念。你只有自心称念，才能感应道交，还是谈感应问题。你说修行，张善和有什么修行呢？一生都在造恶业，但为什么他能往生？这里不在他行为的功夫上来谈，就是他临终即将下地狱的苦难所逼迫，把他敬业的性根逼出来了。这逼出来了，他就是唯一的一条生路。他就整个的生命都在念，浓住了他整个的生命信仰，马上阿弥陀佛就应声现在他的面前，佛光加披呀！这样的人就是净土的法器呀，他能知道一心归命到阿弥陀佛那边去啊。所以我们以后碰到任何生死关头，要注意了。一定要念佛，别忘了。但往往有人一碰到灾难现前，或者一辆车正在自己碰到身上来，或者地震啊、海啸啊、泥沙流啊，他碰到这些死亡威胁的时候，可能他本能的就会叫：“我的妈呀！”叫爹叫娘。那叫爹叫娘，问题是爹娘虽然对你很亲呢。但是他是凡夫啊，他救不了你呀、啊，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呀、啊。如果你是一个婴儿状态，叫你的妈，叫你爹，他能解决一点小问题啊。但是生死轮回的问题，你叫爹叫娘是叫不赢的，唯有叫阿弥陀佛。所以以后的灾难是越来越多。所以碰到灾难的时候，就看你当下这颗心在死亡面前不要畏惧，就是安立在这句名号当中，也不要到处去跑去躲。你命中要死，你躲到哪些地方的死啊？心稳定下来，视死如归啊，就是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一心交给阿弥陀佛，能够度过灾难，当然更好。渡不过呢，正好趁着这个名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随时把这种恳切的心，把它彰显出来。一个学佛、一个念佛的人，不能怕死。你怕死，说明你的这个信心还没有过去，愿力还不能成就。还不能对死亡的本质有所把握，但一般的人具有具生我执，对这个生界的贪恋，他一定是怕死。生界越重的人越怕死。我们知道这个生四大五蕴的生就是假和的，就是臭皮囊。我们要看到它的虚幻性，然后知道死亡必然会到来。死是每一个众生的不可回避的结局，所以不在于我什么时候死，而在于死后到哪去。所以对死亡要淡然处之，而对死亡当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加以注重。你就是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活120岁。也是毫无意义的。 你能够成就往生净土，你就是活20岁也是很有分量的啊。净土中有一个祖师叫醒安大师，他就活了49岁。偶一大师的寿命也不是很高，不到60岁，但确实对死亡不恐惧是你平时要有心性上的训练。一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说，一个武士能够对死亡不恐惧就够得上大师的水平啊。但一个念佛人一定要做到对死亡无所恐惧。好，请看下面，于莲花中满12大劫，莲花方开，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以欢喜，应时激发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者，是名下辈生享，名第16观。好，这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开放的时间。这个罪人往生在莲花里面待的时间最长了，是满，一定要满足12大劫，他才从莲花里面出来。你可想他造的罪孽很重，需要在那个莲花的宫殿里面来消孽障。莲花一开，观世音和大势至2位菩萨就来到这个往生者的旁边，为以大悲音声，就是这样的罪恶众生本来要下阿鼻地狱的，由于阿弥陀佛至极威神的力量，让他顿然超生到了极乐世界。这对于这个罪人来说，他也是喜出望外呀，得未曾有啊，他想都没有想到啊，正因为得的好处太大了，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是不是真的？他以为自己是刀山剑树等着他，一看这是刀山剑树呢，还是七宝之树呢？他要仔细辨认一下。给我写信的那个，他曾经就谈到，因为他常常邪淫呢，手淫呢，他就觉得自己很糟糕。一看到地狱，他很害怕。这个地狱里面邪淫的要抱铜柱，铜柱都是烧得炽热的，一抱上去身体烧得焦烂，风一吹又活过来，又抱上去，他就很害怕。因为他做工的时候他有感觉电焊的时候有点电焊花针到身上都觉得很疼痛，一点电焊花都很疼痛，如果天天抱着吃着的铜柱，那不知道多少痛苦。他害怕了，害怕的就有点好处了，他就赶紧改这个行为，坚决不邪淫，把他黄色的那个片子全都删掉了，他也就来受3皈5戒了。你看这个地狱的效果还很有效果，他一害怕不敢去做了。所以我们东林大佛那边专门有个地藏殿，就把那个地狱的刑法一一的用泥塑的形式表达出来，让他看得害怕不敢这么做。所以这个罪人本来要下地狱的，结果顿然一下到了极乐世界他喜出望外他还心有余悸。这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就以大悲心来安慰他，来让他相信，你不要再担心下地狱了，这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了，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因为他的罪孽太重，还是要跟他忏除业障罪过。一般忏罪的方法 有做法忏，啊，就做法忏一般就是你犯了什么，先给你一个什么罪名，然后是什么情况忏，是对手忏、二人忏、四人忏、二十人忏，它有个做法，做一个结目法来忏，还有这个做相忏，你在忏，你得要见好相，见光、见花。啊，佛能摩顶出现这些类相，说明你的罪忏完了。那还有一种就是实相忏，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就为他宣说实相的忏法。这个实相就是诸法的空性，啊，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无名无相，遍一切处，啊，也是一切众生。啊，当下的佛性，又称为一真法界，法性，要对这个诸法实相的体认。那这个在实相层面是不离一切法的，是清净本然的，周边啊法界的。那个罪孽呢，是缘起法，既然是缘生的，就无有自性，所以。通过缘起法无自性，毕竟空无所有，当下体认实相。啊，在实相层面，这就有一个偈子，这是普贤菩萨一个忏法的偈子：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就是一切众生由身口意，由贪嗔痴鼓动身口意，造作无量无边的孽障。这孽障之多之广，称为海，就是一切孽障海。啊，《华严经》告诉我们，我等众生啊造作的孽障啊，如果有体积的话，尽虚空容纳不了。无量无边，啊，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建立一个大业往生的法门？如果说你要消业，那我们这个地球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往生了，因为孽障是消不掉的。啊，藕益大师曾经有个比喻，就是每声佛号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你就一天念10万声佛号。那一天也消很多，那要再来念100年，那能消自己孽障消多少呢？那也是所消的孽障如手上土，未消的孽障如大地土。我们的孽障会有这么多啊？但虽然孽障之多，它都是从妄想里面出来的啊。我们打妄想。贪嗔痴的妄想，这个念头它就重叠，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鼓动你的身口二支来造孽。那就真正的彻底的忏悔方法，就是念实相，跟实相切入之后，这些缘起法的这种虚妄的罪孽，自然就没有了。这就比况于你造的种种的罪孽，就像这个白霜，就像这个露水，你实相智慧的太阳一出来，这个白霜和露水就没有了。但对于我们业力凡夫来说，想实相忏还是很困难的，啊，所以一般我们还是从做法忏开始，做相忏开始，到了极乐世界。由于你从莲花出来的，已经转变了凡夫的这个心性了。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给予的忏悔方法就随之高妙。啊，透过这个实相的忏法，他的罪孽就忏悔掉了。忏掉之后，他就心生大欢喜。啊，这个欢喜心一出来，就发无上菩提心了，啊， 这个菩提心，那真的像华严经说的，初发心时即成正觉，就在这个实性后心的菩提心里面，就能够啊含摄三贤十地所有的功德。这就是下品下生章，跟上面两品合在一起，都就称为下辈生想，构成第十六观。好，下面有一个总结性的赞字：下辈下行下根人。